亲爱的会众，圣餐之后的一段时间之内，很有可能是我们经历试炼的时间。上帝向我们展示他的恩典，他的怜悯，但是在圣餐之后，有时候我们会因为放松警惕而陷入许多的试炼当中。因为有的时候，当圣餐之前，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警醒，我们知道我们需要省察自己，我们知道我们要预备好，所以好像我们会格外的去注意。但是在圣餐结束之后，我们好像就开始放松，我们这样的时候就可能陷入试探。但是其实圣餐之后应该是让我们的信心再次被更新，让我们能够更好的生活的一段时间，让我们能够再次的去经历那海德堡教历问答所列出的愁苦、救恩和感恩的这样的一个生活模板的一段时间，让我们可以更好的来为神而活。今天早上我们听到了上帝他令人惊奇的良善，像米非波设这样一个其实什么也不配得的人来显出来。我们听到了上帝在约中的慈爱，我们听到了耶稣基督他作为那最更大的大卫，他向所有上帝的百姓来发怜悯。每当有一个人说上帝是谁，竟然会看向我这样的一只死狗，死狗一样的人，我们想到大卫王就是那样恩慈的对待了米非波设，而耶稣基督又是比比大卫还要更大。所以今天早上我们结束的地方是米非波设他在王的桌前和他一起吃饭，我们也看到他的两腿是瘸的。而现在我们来看的是一个不太经常被在讲道当中提到的一段描述，一个故事。是当米非波设在经历了大卫向他所施的恩典之后，又再次经历了一段更大的试炼。当我们向前继续的来追求为主而活的时候，我觉得我们很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故事。所以今天主要是来看19章的24到30节。我现在再来着重读一下30节。米非波设对王说，我主我王既平平安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所以今天晚上我们讲到的主题就是在圣餐后经历神的恩典的试炼和更新，主要有三点，就是愁苦、救赎和感恩。所以首先我想问，为什么信徒在生活当中常常会受到试炼？换句话来说，为什么米非波设不能就在他的余生当中每一天坐在王的餐桌之前平安的度过余生呢？他为什么还要经历更多的试炼呢？为什么他要再次的去经历这一个愁苦、救赎、感恩的过程？那么简短的答案就是因为上帝经常在他施行救恩之功的这些信徒身上
去进行试炼，来进一步的显示出他长久的不变的恩典，让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宝血当中所包含的恩典。上帝不仅仅希望米非波设他是认识到自己的不堪，然后经历大卫的恩典，然后去过一个感恩的生活，他希望米非波设是能够不断的去学习这一点，不断的去看到自己的不堪，不断的去看到大卫恩典，不断的去过一个感恩的生活。而对于我们来讲，在圣餐之后，上帝仍然希望我们不断的来看向他，不断的失去我们自己所依靠的。我觉得这是撒母耳记下十九章的主题。让我们能够来学习透过失去一些可能让我们肉体是舒服的东西，来看到上帝他对我们的永不改变的恩赐。有些时候我们生活当中看为很宝贵的东西会被拿走，但是上帝这样做是为了让我们更加的扎根在他里面，他为了让我们把注意力把我们的焦点从这些事情上面，这些他赐给我们的祝福上面拿开，看向那赐东西的赐祝福的神本身，让我们能够更加纯粹的经历上帝他的良善他的恩典。这就是撒母耳记下十九章二十四到三十节当中发生的事情。圣经当中这一段它背景是大卫经历了自己儿子的叛乱，亚沙龙背叛了他的父亲，亚沙龙想要取得王位，所以作为那次反叛的后果之一，就是大卫他要从耶路撒冷逃离。而在这样子的时候，米非波设他是如此的爱大卫，他肯定是想跟大卫一起走的，可是他靠着自己他是走不了，因为他是瘸腿的。但是他又不想跟亚沙龙在一起，因为亚沙龙是现在是作为大卫的仇敌，所以他就需要一只驴子，他需要他的仆人洗巴去预备这一切。我们看到在撒母耳记下十六章的一节，洗巴拉着备好的两匹驴，驴上驮着两百面饼，一百葡萄饼，一百个夏天的果饼，一皮带酒来迎接他。我们可以有理由相信这是米非波设让洗巴去预备的，而洗巴遵守了这一切的命令，可是他没有带着米非波设，他背叛了他的主人。而米非波设在这样子的时候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没有办法去改变这样的一个紧急的危险的状况，因为他自己是瘸腿的。而当大卫见到了洗巴 和洗巴预备的这一切之后，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主人的儿子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但是洗巴他却诽谤他的主人，他欺骗大卫，他说他人在耶路撒冷，因他说以色列人今日必将我父的国归还我。米非波设是如此的爱大卫王，但是洗巴就是在告诉大卫王说，其实米非波设是一个内心阴暗的人，他其实是和亚沙龙合作，他想要取得你的王国，他不想你做他的王。这样一个欺哄的洗巴，他能造成的伤害是多么的大呀！在大卫的这个家庭当中，在他的这个国之中，或者我们放到现在来说，在现今的教会里，可是米非波设能干什么呢？那个时候又没有手机，他没有办法打电话给大卫去解释洗巴是在毁谤他，他什么也做不了。他没有办法告诉大卫，其实真相跟洗巴讲的正相反。而这其实是上帝的百姓可能经常要经历的，在这样子的时候，我们感觉什么也不能做，但是我们仍然可以祷告，向神祷告，向神呼求。但是回到经文当中，米非波设他只能眼睁睁的看着大卫离去，他没有办法跟上大卫，他没有办法所以我们读到在19章，米非波设是如此的伤心，他甚至在大卫离开这一整段时间当中，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他什么都不想做。他所拥有的这一切，他所拥有的宫殿，他所拥有的土地，桌子上面那美味的佳肴，当他失去了大卫之后，这一切好像都没有什么。事实上，他不想在那里吃了。因为当他去再一次的坐在那桌前，他看到的不再是大卫，他看到的是亚沙龙，是那背叛大卫的，是那从大卫手中抢夺了国度的亚沙龙。我们作为基督徒，当我们被上帝带领到一个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愁苦，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的不堪，越来越能够看到我们自己无助的地方的时候，我们发现我们离了神什么也做不了。若上帝不与我们同在，我们即使来到圣餐桌前，我们也没有胃口，我们也没有不能得到安慰。33年前，我在这个教会里面，我第一次拜访了一个寡妇，我走进她的房间，她的房间非常的漂亮，她房间里面的装饰非常的漂亮，所以我走进那个房间，我对她说这房子好漂亮，然后她说哦，这一切什么都算不上。我说这房子什么都算不上，她说是啊，因为我的丈夫已经不在了。你看，这就是米非波设他的感觉。当大卫 离开了，当大卫不再坐在那桌前吃饭，他感觉不到任何的喜乐。而我们也是一样的，如果上帝不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不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若我们不能够再看到上帝的他的荣耀，我们生活即使是好像在世人眼里再成功，他其实实际上是空虚无比，什么也不是，甚至是比什么也不是还要更差。如果我们早上圣餐桌前所吃的那饼和酒，我们仅仅把它当成是饼和酒，我们没有看到这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所舍的身体，所舍的宝血。如果说我们没有看到耶稣基督才是我们施行圣餐最主要的原因，我们是为了纪念他，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敬拜，我们所参加的这一切活动，我们来到圣餐桌前，这一切都是虚无。我们信徒心里面应该说的是，我想念救主，我想念那更大的大卫，我想念耶稣基督。当我们被带到一个这样子境地，我们看到我们自己什么也做不了，我们需要神，我们需要神为我们做一切。米非波设所剩下的唯一的有关大卫，就是可能大卫一些没有带走的财产，他的一些物品，可是这些物品并没有办法带给他喜乐。如果我们看进米非波设内心，我们所看到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是，米非波设在这里他没有生气，他不是一种生气的情绪。我们可以想象，如果有人背叛了我们，我们会怎么想呢？怎么会有这样子事情？怎么会有人背叛我？我们可能会唾骂洗巴，他怎么是这样的一个假冒为善的人，去假装善待大卫。我们在16章的第4节看到，王对洗巴说：“凡属米非波设的都归你了。”洗巴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我们看洗巴他说：“我叩拜我主我王，愿我在你眼前蒙恩。”这么谦卑的话语，看起来是一个如此谦卑的人，但是我们看到，我们会说假冒为善的人，心口不一的人，吃里扒外的人。但是我们有读到一丝米非波设他对于洗巴的生气吗？没有。我们看到的是与之相反的，我们看到的是米非波设的他的谦卑。19章他对大卫说的，28节，因为我主全家的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向王还能辩理诉冤吗？ 米菲波设如何能以这样的一种态度来去回应西巴的背叛？因为米菲波设他进入了一个极其愁苦的境地，同时他也经历到了那无比的救恩，无比的救赎。他知道西巴在这里做的是十分罪恶的事情，是十分冒犯神的事情，但是米菲波设看透了洗巴，他看向了更深层的东西，这是加尔文所说的，他看透了那次要的原因，他看到了神，他看到了主要的原因。他知道洗巴做的这一切只不过是次要的。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所以当我们失去这些东西，我们最终并没有失去上帝。米菲波设他认定这一点，他相信这一点，耶稣基督他也相信这一点。这是我们在这几周的纪念受难周里面，我们去纪念主，他在这一切的受苦受难当中，他没有怨言，因为他知道神是良善的。虽然说他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他要说父啊，若愿意就将这杯从我面前撤去，但是他愿意顺服天父的旨意。米菲波设在这里，即使他受到不公平的对待，他即使经历过极大的背叛，他并不会因那个就不去看向神。当耶稣基督他承受那一切的背叛，一切的诽谤，经历那一切的苦难，他没有发怨言，他没有抱怨，他在十字架上为罪人祈求，他怎么能够，米菲波设怎么能够做到这样子，他怎么能够有这样子的回应？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做到，因为耶稣基督他做到了。所以今天晚上我问你，你有没有经历过和米菲波设相似的这个处境？好像你所依赖的一切都被切断了，你只能够把你自己摆在主的面前，唯独信靠他。彼得前书说的如此优美，请大家跟我一起翻到彼得前书的第二章。这是当神让我们不断的去经历，加深我们对于愁苦、救赎、感恩这一系列的经历是会发生的。你们蒙召原是为此，因基督也为你们受过苦，给你们留下榜样，叫你们跟随他的脚踪行。他并没有犯罪，口里也没有诡诈，他被骂不还口，受害不说威吓的话，
只将自己交托那按公义审判人的主，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了鞭伤，你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多么的优美！当我们在耶稣基督面前成为那
什么也不是的，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尊主为大。
但是我们不仅经历愁苦，上帝不仅加深我们对自己愁苦的认识，我们也经历救赎。虽然女腓波设十分的伤心，大卫离去了，但是当亚沙龙的计划最终失败，当大卫又重新的得到了他的国度，我们看到很有趣的是，米菲波设主动下去迎接王。没有修脚，没有剃胡须，没有洗衣服，我们不知道他是怎么下去的。可能他找了另一个人为他找了一只驴子，但是其中透露的信息是，在大卫离耶路撒冷还有很远的一段距离的时候，米菲波设就定义要去迎接王。
25节，我们读到他来到耶路撒冷迎接王的时候，王问他说：“米菲波设，你为什么没有与我同去呢？”当米菲波设加入那一切的人为大卫欢呼，终于又得到了他的王国。在那一切的欢呼当中，大卫问他说：“米菲波设，为什么你没有同我去？这是多么大的一个试炼，这多么大的一个试炼。”
可能米菲波设他对大卫说了很多很多话，表达对他的爱，表达对他的想念，但是大卫王在这里他没有回应米菲波设，他问了一个问题：你为什么没跟我一起去呢？
米菲波设的回答是十分诚实的回答。26节，他首先说：“我主王，仆人是瘸腿的，那日我想要背驴骑上与王同去，无奈我的仆人欺哄了我。”他就说：“我是想和你一起去的，我让我的仆人给我预备驴子，让我可以和你一起去，但是他背叛了我。”他就是十分诚实的告诉了大卫真相。他在那样的情况下说出了那样的一番话，我们可以想想，如果这是我们，我们会怎么样说？我们是否会说：“大卫王啊，我是无辜的，你听我说呀。”但是这不是米菲波设所说的，他在说了这样一番话的背后，是写明了他的心。他心在倾诉，他在说：“我经历的这一切愁苦，我已经学习到单单的去信靠神的恩典。” 在27节，然而我主王如同神的使者一般，你看怎样好就怎样行吧。他完全的信靠，他完全信靠神，他信靠大卫，因为他知道大卫属神，大卫就好像是神的使者一样。他说我族全家人在我主王面前都算为死人，他觉得自己家里面的人什么都不算，可是王却使仆人在王的席上同人吃饭。我现在还向王还能便礼素冤吗？他都不愿意去素冤，不愿意去解释自己是无辜或者怎么样。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示美，当他见到大卫的时候，第20节，因为仆人明知就是自己犯了罪，看呐、啊，在约瑟全家中，今日我首先来，今日我首先下来迎接我主我王。哦，示美啊，你咒骂了王。但是你看他的悔改是假的悔改。主啊，你看我是第一个，我配得你不再去纪念我的罪啊，我第一个来迎接你，难道我不配你向我发恩典吗？发怜悯吗？但是这不是真正的恩典，这不是真正的怜悯的对象。米菲波设说，主啊，你看我像死狗一样，你愿意怎么做就怎么做。米菲波设他承认自己没有任何的权利，而当我们离开那圣餐桌前，我们离开之后，我们不是去想我们是多么多么好的一群人，我们是靠着自己又有了什么成就，或者说我们现在就有力量了，有能力了，可以靠自己了。不是的，我们是看到更深的，哇，自己什么都做不了，看到更深的神他是良善的，他是爱。我做了什么呢？我做什么来配得这一切的恩典呢？我们因着耶稣基督的救恩感到惊奇，我们赞美神。然后大卫又说另外一番话，29节，这里也很有趣。王对他说，你何必再提你的事呢？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他在这里说的话有点怪，我们稍微看一下，可能还会觉得大卫是不喜欢米菲波设，有点责备他，你别再提这个了。但是这不是大卫的本意，大卫的本意是米菲波设，你不需要再说了，我能够感受到你的爱，我能够感受到你对我的态度，你不需要跟我去讲这些，我相信你，并且我把你的土地给你。在这样的时刻，米菲波设背上的重担滚落了，移开了，消失了。他仍然被大卫所接受，他再一次经历了那救赎，他更深的经历了救赎，对于他来讲就足够了。你看，在圣餐之后，这就是相似的地方，这就是我们能够学习到的。神知道我们的心，神知道我们对他的爱。我们可以确实的知道，就像那饼和酒是真实的， 是可以摸到的，是可以吃到喝到的。上帝的慈爱也必像这饼和酒一样的真实彰显在我们身上，我们不需要惧怕，我们再一次更深的经历到了救赎。
当耶稣基督三次在客西马尼园祷告，三次去找到了他的门徒，他告诉他们不要再睡了，不要再睡了，警醒祷告。你可以在约翰福音读到，当他最后一次讲了这一切，他发现自己的门徒仍然是在睡觉。他说够了，够了。那卖我的就要来了，当他说够了和我们说上帝的恩典够了的时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时候他对门徒里面是他看到门徒的软弱，但是当我们在经历了神的恩典之后，当我们凭着信心我们说、啊、上帝恩典实在是太美好，我实在是爱神，这时候上帝对我们说够了，我们也对上帝说够了，上帝对我们说够了，因为他知道我们爱他。我们对上帝说够了，因为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充充足足够我们用的。我们看到我们的救恩唯独在乎耶稣基督，不用再说我们自己的事情了，继续看向耶稣基督。就是这样子，这就是圣餐之后我们应该学到的，再次回到我们的家庭当中，回到我们的内室来再次祷告。我们知道我们再会失败，我们知道我们会仍然去冒犯神，但是我们不需要去看向我们自己的失败。上帝对我们说够了，不要再讲自己的事情了，看向我，看向我。我们也是，我们唯独看向神。然后29节的后半部分，大卫说的，我说你与洗巴均分地土。我们还是很奇怪，为什么他均分地土？为什么大卫从米微波设手中拿走了一半土地？怎么会这样子呢？洗巴他做了这么恶毒的事情，背叛主人的事情，还能得到一半地土？这就是我们将要看的第三点：洗巴与你均分地土。那么让我们来调停一下，就你和洗巴各分一半吧。这不是大卫的本意，
这是大卫给米菲波设的一个试炼，一个考验。现在米菲波设已经在他的愁苦和救赎当中再一次的被试验，并且经历到上帝的恩典，而现在他在感恩当中被试炼。就好像所罗门当他去断案的时候，有两个妇人都说这孩子是自己的，然后所罗门就说他要把这个孩子分成两半，给每一个妇人各一半。所罗门当然不是真的要把这个孩子切开，因为他知道这一个真正的母亲一定会阻止所罗门，一定会说不行，因为这是他的孩子，他爱着他，他关心着他。真正的母亲会说，就让另一个女人拥有那个小孩吧，我不要了，因为我只想我的孩子能活下去。而当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宝贵是超过我们所拥有的一切，超过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一切，当米菲波设看到他能够和王同席吃饭，那的确很好，但是再好也好不过神本身。所以米菲波设他的回应，我主王既平安的回宫，就任凭洗巴都娶了也可以。他说洗巴可以拥有任何东西，他说我很感谢大卫你给我的这一切，但是他们对于你来说其实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做比较。他说我是如此感恩你能够回来，其他的这一切在我眼里面轻如鸿毛。这是那些改教家和清教徒他们说的，我们要不断的在恩典当中扎根，来让我们能够更加的看到，透过上帝赐给我们的祝福，看到那赐下祝福的那一位是多么的良善。好像他们的脸光照我们，然后让我们在圣餐之后，我们能够说出我想要的唯一就是神啊，你的同在，我只想要在你里面有喜乐，我只想要和你就近，和你有相交，在我里面透过我来使你的荣耀得到彰显。因为我主我王已经平安的回宫，就像亚撒所说，除你以外在天上我有谁呢，除你以外在地上我也没有所爱慕的。爱德华兹他说，他生命当中最感恩最喜乐的时候，就是当他被上帝高举，清清晰晰的看到了神的荣耀，神的恩慈，神的良善的时候。米菲波设忘记了他自己，他满足在大卫 里面，当我们也满足在那更大的大卫当中。今天早上圣餐，这就是今天早上圣餐应该结出的果子。上帝为着他的缘故，他所立的约，我们向他寻求，让他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唯独的来依靠他，唯独的来看向他，唯独以他为乐。这是米菲博士能够成功的经历那一切的试验的秘诀，因为他看到上帝在约中的慈爱，他做了一个忠心的守约者。这也就是为什么在21章我们第七节我们读的，王因为曾与扫罗的儿子约拿单指着耶和华起誓结盟，就爱惜扫罗的孙子约拿单的儿子米菲波设不交出来。大卫不杀米菲波设，不把他交出来，是的，他爱米菲波设，他爱约拿单，他有许许多的理由，但是那最根本的、最重要的就是他与约拿单所立的约。所以，当我们看到上帝是一位守约施慈爱的神，上帝他永远都不会背弃他的约，就好像大卫。每当他看到米菲波设，他就想到自己曾经与约拿单所立的约，他永远都不会背离他的约。耶稣基督作为那更大的约拿单，他站在我们与神之间，他说，就像这饼和酒如此的真实，我对你的慈爱，我对你约中的慈爱也是如此的真实，永不改变，因为我与你立了约。这就是上帝约中的慈爱，这一切都是关于神，一切都是关于神。所以米菲波设他一生都是瘸腿的，据我们所知他一生都是瘸腿，他从来都没有好过，但是他对大卫的爱也从来都没有变过。当我们带着属灵一切的疾病，我们属灵一切的残疾，我们作为那瘸腿的人，我们看向那立约的神，我们看向圣父圣子圣灵，我们看向这次圣餐，下一次圣餐，再下一次圣餐，我们看向经历到上帝对我们不断的恩典，他不断的倒空我们，不断让我们经历到救恩，不断的让我们去感恩，我们看到上帝永不改变的白白的赐给我们的约中的慈爱，我们也可以去爱神，我们也可以去呼喊出，我们可以像米菲波设一样，仆人算什么，不过如死狗一般，竟蒙王这样眷顾，这样甜蜜，这样子被主亲自盖章确定的，用耶稣基督的身体和宝血所立的永约，我们在他的义当中得到安息，唯独在上帝单方面的永不改变的延续到永永远远的约里面。当我们像米菲波设这样子
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真的是约拿单的儿子，真的是那耶稣基督的跟随者。是啊，我们在工作之约、行为之约当中，我们什么也算不上，但是在恩典之约当中，因为我们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的救恩就在他里面得到确保。而对于我们当中一切那些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没有在救恩当中认识耶稣基督的，你仍然觉得你离开这一个带血的圣约，还能好像通过某种方式来得到拯救，你实在是大错特错了。等待你的只有死亡和地狱，逃向那宝血，逃向那救主，向他下拜，向他忏悔，唯独相信他，相信在他里面的救恩，让你也可以说出，让其他的人得到一切吧，让其他人得到一切的地土。只要我能够，只要我能够在你里面，即使我被消灭，我也能够有平安。这就是上帝的约，这就是我们的回应。阿们。主，我们是如此感谢你，感谢你的宝血，我们就充满在那宝血当中，不断的去经历愁苦、救赎和感恩。愿主你让我们像米非波设一样，能够更深的经历到你的恩典，更深的经历到你约中的慈爱。让我们在这一周当中，在这圣餐之后，被你所充满，唯独信靠你，完全信靠你，去为你而活。求主你施行大能，你让那些仍然在荆棘丛中还没有来到你面前的，能够放下自己所有那些他们用来抵挡的武器，来到你的面前，在你面前就作为那最不堪的罪人，让他们在你面前寻求怜悯，信靠耶稣，奉耶稣的名祷告，阿们。